我们的传统的习惯会在第三天，办一个妥当的告解，所以我们也一起谈一点关于告解圣事、和好圣事。和好圣事，特别是天主的仁慈，天主的仁慈，天主的慈悲，愿意白白的宽恕我们每一位罪人的罪过。天主愿意宽恕我，天主愿意让我得到释放，天主愿意让我得到自由。他要用他的苦难，用他的圣血来洗净我的灵魂，他要来坚强我，使我度一个名副其实的天主儿女的生活。这就是借着和好圣事我们所领受的。这几天我们也谈到关于怜悯，我们来读福音，尤其是来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很多次提到了怜悯。昨天来读那个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时候，说这一个撒玛利亚人看见那一个伤者，马上就有一个怜悯的心。在举行王者弥撒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来读耶稣复活那因城寡妇的独子的那一段，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七章11节到16节，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1602页，以后耶稣往一座名叫那因的城去，他的门徒和许多群众与他同行，临近城门时，看，正抬出一个死人来，他是母亲的独生子，母亲又是寡妇，且有本城的一大伙人陪着他。主一看见他，就对他动了怜悯的心，向他说，不要哭了。主一看见他，就对他动了怜悯的心，因为他是一个寡妇，他只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又去世了。主一看见他，就对他动了怜悯的心，于是上前按住棺材，他对他动了怜悯的心，向他说，不要哭了，遂上前按住棺材，抬棺材的人就站住了。他说，青年人，我对你说，起来吧。那死者便坐起来。主一看见他，就对他动了怜悯的心。这几天我们不断的来强调说，度一个正常的生活，一个名副其实的天主儿女的生活。天主儿女的生活就是来效法天主，效法天主子耶稣基督。那么在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来准备自己，来有一个妥当的告解，求天主来赦免宽恕我所有的罪过，让我得到自由，让我得到释放，让我得到喜乐，让我学习感恩。我们更来努力积极的，如同天主子耶稣基督一样，也有这一颗怜悯的心。在真福八端里边有一端这样来说，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我们不仅仅是告罪，不仅仅是把我们所犯的那些过错向天主、向神父来告明，神父带天主的权来宽恕。我们不仅仅是把这些说了就完了，说是一个开始，说表达我的痛悔，痛我很难受，悔我很后悔，我愿意改正，愿意定制改过。而定制改过的那个决心的表达，就是我也来效法基督的这一颗怜悯的心， 主看见她这一个很不幸的女人，因为她是寡妇，她的丈夫去世了，她只有一个儿子，她的儿子也去世了。主一看见她，就对她动了怜悯的心。主希望我们每一位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学习这一份怜悯，就是当我看到一个人他有需要的时候，当我看到一个人有困难的时候，当我看到一个人很悲惨的时候，我也学习有一份怜悯的心，而不是冷漠，不是无所谓，更不是幸灾乐祸，不是视而不见，而是让我们的心真的如同天主子耶稣基督一样，让我们的心成为肉的，不再是石头的，不再那么顽固，不再是那么心硬，让我们的心成为软的，成为有血有肉的。这是我们应该度的天主儿女的生活。所以借着和好圣事，借着告解圣事，我们真的能够被赦免，被宽恕，被治愈，同时我们有一份使命，要把我们被释放的，要把我们得救的这个消息去告诉我身边的人，这是那个喜讯的意思。天主白白的宽恕了我，天主宽恕了我的罪过，天主让我这个罪人也能够去升天堂，那么我也学习把这一个得救的，把这一个宽恕，得到宽恕的这个喜讯来告诉我身边的人。而告诉我身边的人的那个表达，就是我也学习有一份怜悯，看到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有困难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生活在痛苦考验当中的时候，也对他动怜悯的心。这是天主向我们每一位所渴望的，这是真正的热心的表达。接着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是整部福音当中很特殊的一章，因为它来讲三个比喻，亡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和荡子的比喻。路加福音被称为天主仁慈的福音，而第十五章特别来用一个很具体的方式来表达这一份仁慈。我们接受了天主的仁慈，我们惊艳了天主的仁慈，我们也学习把这一份仁慈，把这一份慈悲也白白的带给我们身边的人，这就是我们应该度的生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亡羊的比喻我们非常熟悉。众税吏及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为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及经师们窃窃私议说，这个人交接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遂对他们设了这个比喻说，你们中间哪个人有一百只羊，遗失了其中的一只，而不把这九十九只丢在荒野，去寻觅那遗失的一只，直到找着呢？待找着了，就喜欢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来到家中，请他的友好及邻人来，给他们说，你们与我同乐吧，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羊又找到了。我告诉你们，同样，对于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欢乐，甚于对那九十九个无需悔改的义人。亡羊的比喻，一个人有一百只羊，有一只跑丢了，他就把九十九只留下，去寻找丢掉的那一只。当他找到了，就把它背在肩膀上，背回来，对他的邻人说，你们与我同乐吧，因为我丢了的那一只羊又找到了。对于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也是这样，在天上的欢乐甚于对那九十九个无需悔改的义人。所以每次我们来办告解，每次我们来领受和好圣事，就是来体验我们被耶稣背在肩上，被耶稣背在肩上，这就是借着和好圣事我们所领受的。通常的情况下，尤其是对于不经常办告解的教友， 首先就是紧张，然后就是紧张，接着就是紧张，最后仍然很紧张。这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认识。可能我们很容易觉得说，我很长时间没有办告解，神父对我不太满意。这是第一点，神父看着我有点不顺眼，因为我不太是合格的标准的教友。第二点，为什么我不愿意经常办告解？因为有一点事儿，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很没有面子。天主也知道，但是我要去向神父说，我跟神父又比较熟悉，神父要知道我的现在的状况又这么糟糕，神父到底会怎么看我？我们有很多的思想，其实是一个很世俗的思想，我们不是一个真正的，是一个明白天主仁慈、明白天主慈悲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们接着来看这一个亡羊的比喻，真的让我们能够来明白说，每一次我去办告解，每一次我去与天主和好，是我来体验被耶稣背在肩上，这是他对罪人的仁慈。所以在福音当中很多的地方真的来提醒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所作所为不理解啊，法利赛人他们很忠于法律，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很正直，他们懂很多的道理，他们就觉得罪人、税吏啊，然后这些娼妓，他们就是天国之外的，他们绝对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的交往，这些法利赛人。但是当耶稣去和那些税吏和罪人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法利赛人就很不理解啊。福音当中我们可以去看有这些段落，但是他们不敢跟耶稣直接去讲，他们就跟耶稣的那些门徒说，你看你们的老师为什么跟这一帮人打交道，这是什么怎么回事了，他是不是有问题啊？耶稣来告诉耶稣说，我来就是为罪人。所以当我认识到我是罪人的时候，我应该很高兴，耶稣来就是为我，耶稣为我这一个罪人从天上降下来，耶稣为我这个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受苦，为我被鞭打，为我戴刺冠，为我背十字架，为我跌倒，为我被所有的人，被很多的人诅咒。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还有人在嘲笑他。如果你是天主子，你就下来吧，下来我们就相信你。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当你在受苦的时候，当你在替别人受苦的时候，然后有别人来讥笑你，来讥讽你，来讽刺你，你下来吧，你下来我们就信你。耶稣白白的为我们来承受这些，为我们这些罪人。所以如果我发现，如果真的我承认我是罪人，我应该很感恩，因为有一位不是一位普通的人，是天主，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掌管着天地万物，但是他为了我这一个罪人，他要从天降下来，为我躺在马槽，为我住在纳达勒，为我死在十字架，这就是我的价值，这是我们每一位的价值，这是天主儿女那个生命的价值。所以真的，如果我真的承认我是罪人，我应该很感恩，因为天主爱我，因为天主为我的这一份爱是什么样的，他要为我舍命，他用他自己的命来换回我的命，他要有一个奇妙的交换。这是在圣诞期不断的来提醒的，说天主不只是他来取人性，而且他要恢复人性的尊严。人性的尊严是什么？首先在天主的计划当中，就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被创造的人要成为天主的朋友，而且借着耶稣基督天主子的到来，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天主的儿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奇妙的，我们不能说很奇怪，我们说我们每一位都很奇妙，因为既是受造物，一个卑微的受造物，因为我们来自土，将来还要归于灰土，但是天主让我们跟他有一份关系，我们是人，但是我们要去分享天主的生命，我们要 接受洗礼，我们能够来领圣体，耶稣住在我们的心中。可以想一想，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事情，这真的是奥迹。每次弥撒的礼的时候，成圣体圣血之后，神父主礼神父会来说信德的奥迹。我们想一想说，当我们领圣体，耶稣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信德的奥迹？甚至可以说，当我们每次来祈祷的时候，我们的天父，我开始和父有一个关系，一个真实的关系。我们已经在分享过，说在韩国举行世界青年节的时候，有一些青年，他们看到了当今教宗方济各，他们真的很激动，他们拿着那手机想拍个照，拍不下来。这是韩国的最大的最大的一个激动，最大的一个感动，但是韩国最大的一个遗憾也是。为什么？因为教宗作为基督的在世代表，而每一次当我们来祈祷的时候，不只是看到基督的代表，我们是和基督相遇。我们去见教宗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一想，不可能穿得破衣啰嗦，对不对？不可能脸也没有洗，头发也没有梳，然后鞋子也没有换，衣服也不整齐，不可能是这个样子。那么当我们每一次来向天主说话的时候，来和天主相遇的时候，又应该怎么样准备？而且不只是一个相遇，他要住在我的心里，他和我在一起，我又应该怎么样来装饰我的心，让它成为圣殿？天主要来到我的家中，他要对我说，你的罪过得到了赦免，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我要和你在一起，我愿意来做你的朋友，我愿意来做你的这里的一个宾客，我来到你的家中和你在一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福气？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准备？所以如果我真的能够承认我是罪人，我是有福的，因为耶稣为我而来。耶稣说，我来是为罪人，我来是为让罪人悔改。这也是为什么在每一年圣周六的晚上来唱那个复活宣报的时候，里边有一句这样来表达说，幸运的罪过啊，你竟然为人赚得了如此伟大的救主。当然你不要想天主喜欢罪人，好，我多犯点罪让天主多喜欢我，天主喜欢罪人，我多犯几回罪让天主多喜欢我几次，一定不是这样。天主厌恶罪恶，因为天主是圣的，但是天主爱罪人，这是天主来创造人的目的，这是天主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所以当我准备自己去告解的时候，去与天主和好的时候，去领受和好圣事的时候，不要有压力，不要觉得没有面子，不要再只是觉得很难为情，不要再紧张，我真的应该感恩。因为当我说我错了的时候，一切就都消失了，天主要把一切都拿走，让我成为纯洁无瑕的。这就是和好圣事那一份特殊的力量。所以真的是在准备领受和好圣事之前，我要发信德，我相信天主向我说的，孩子，你的罪赦了。我要听到一个安慰的话，我要听到一个被释放的话。还有另外的一点，神父坐在告解厅当中来给大家办告解的时候，首先他不是判官，他要代表天父的仁慈。这一天我们来讲神父，今天继续来谈一点。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写过一个 和好，和好与忏悔，就是专门讲告解圣事这样的一个劝谕。他在这个劝谕里边，他说每一位执行和好职务的人，就是每一位神父，他首先应该是经常领受和好圣事的人，因为只有他不断的去接受天主的宽恕，他才能够知道说天主对罪人的宽恕是白白的。所以不只是你们需要办告解，神父自己也需要办告解，因为神父也是罪人，神父也需要悔改，神父也要努力去改自己的毛病，神父也要努力去有一些节制，神父自己也需要去依靠天主的仁慈。我们一样，我们都一样，所以天主也爱我，因为我是罪人，天主爱我们每一位，因为他招选了我们，让我们去进天堂。所以并不是因为我坐在这里比你们坐得高一点，好像我有一个什么特殊点，天主要借着我，借着对于我的那一份爱，对于我的那一份仁慈，对于我的那一份慈悲，给你们一份希望啊，因为你们对我不了解啊，你们对我不认识，你们不知道我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所以好啊，这个神父还不错啊，因为你们接触的比较少啊。早晨还跟本堂神父来讲这个事情啊，说今天应该比昨天人更多，我说对，来了一位新神父啊，大家看着都比较新鲜啊，所以来的人比较多。看着我一起长大的那些人会觉得，哦，这个孩子怎么胜了神父了。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天主，我们都需要天主的宽恕，我们都需要天主的仁慈。每一个人，当你去拒绝天主的仁慈的时候，你就是在拒绝天堂。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教宗也需要天主的仁慈，虽然他是基督的在世代表，但是他也需要去和好。我们每个人，所有的人都需要天主的仁慈，所以不要把罪人当成我们某一些人的一个专利。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在讲过，说当你的家庭当中有一个人可能三年，可能五年，甚至可能十年没有办告解，你不要把他强拉硬拽的放到这儿了啊，神父，我终于把他给你抓来了啊，我终于把他带来了啊，交给你了。我们可以来想一想，说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这个状况都没有一个认识，他都没有一个准备，没有一个渴望，怎么样得到圣事的恩典？怎么样得到圣事的恩典？所以有的时候人们会讲顺口溜，有的时候人们会讲顺口溜，当然这一定不是在泄露告解秘密啊。有人讲说，有个人去办告解了。神父，我大罪72条，小罪多如牛毛，赶紧赦罪吧，我还要去赶集了。当然这是在讲一个笑话，但是这个笑话里面在表达什么？表达这个人根本没有准备，表达他根本没有认罪的心。所以办告解不是我把我自己所做的那些事情从头到尾都讲出来就够了，我对这一切是一个什么认识？有的时候神父们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因为有一些进堂少的人，他可能有的时候我会跟神父来讲，神父，我不念早课，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我不念早课嘛。啊，今年是这个样，去年是这个样，前年还是这个样。啊，从我生下来到现在，可能过了50年了，我仍然是这样。啊，我就这么一个坏毛病，不念早课。啊，你看着办吧，神父。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说，这算不算一个认罪的心态？ 这是我们大家一起要去看的，对不对？神父，我们婆媳关系不好。阿们。为什么阿们？没了。神父，我们婆媳关系不好。那个意思就是，你也了解啊，就这样。反正也有他的原因，也有我的原因，也有我的原因，也有他的原因。反正他要主动点，反正我就配合点，他要不主动，反正就是这样了。为什么来讲这些实际的？真的不是说想去泄露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说我们来看，在这些话的表达里边，背后隐藏着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心态，一个想法。神父，我把现在的这个状况告诉你，这是我的状况，很对。但是我能不能够真的来发现说我在这里边有责任？比方说婆媳关系，我或者作为长辈或者作为晚辈，这个状况不好会有原因啊，也许多也许少。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我打算怎么样去解决？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去努力的。当谈到婆媳关系的时候，一定不只是为这些人，和你们一定有关系。为什么？婆媳关系不好，最难的一个人是儿子，不是媳妇。有一个人要两头受气，是这个儿子，因为一位是他的妻子，另外的一位是他自己的母亲，他最难，他更难。所以这个问题不只是对他们讲，不只是对女士们讲，跟我们也有关系。为什么这样来讲？不是说我们要去定罪啊，神父一定不是告诉我说，小伙子该修理就修理他啊，你一个大男人连一个女人都管不了，一定不是这个意思。家庭的关系，家庭的和睦，爱情一定不是借着修理，不是借着强硬，不是借着强势，不是借着一个强制的一个手段就有的。家是有爱的地方，爱是主动的、自愿的、高兴的、喜喜欢欢的。所以这回到我们昨天谈的那个责任，而且这也回到我们一开始就谈到的十字架。婆媳关系不好啊，就拿这一个例子来说，可能有老人的问题，也可能有年轻人的问题，可能有父母的问题，也有孩子的问题。但是面对这个现状，我们怎么样来改正？这是大家要一起努力的。说因为他是父母，作为孩子你就应该去孝顺。同时，如果没有同时的话，婆婆该说了，你看，因为我是父母，所以你就该孝顺，给我倒点水，洗洗脚啊，我这脚好几天都没给我洗了。同时作为长辈，你应该有一个长辈的那个风范。什么是长辈？我们谈的那个话题说听话，怎么样让孩子听话，是家长首先应该听话。婆媳关系影响到家庭当中的每一个人，影响到家庭当中的每一个人。因为当你脸上写满了情绪的时候，当外边太阳升起了老高，你还阴着天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说，你在这个家庭当中带来的是什么？是灰色的天气。你不要认为说婆媳关系仅仅是你们两个人的问题，这涉及到整个的家庭。说你的孩子当看到你和你的婆婆有情绪的时候，不够融洽的时候，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他一定会向着他妈，他一定说奶奶不好啊。如果奶奶对他照顾的很多，也许他就会说妈妈不好。刚才已经谈到说 儿子在这个时候很难，因为一位是他的妻子，另外一位是他的母亲。我们来讲这些的意思是什么？说家庭的问题可能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家庭都有一个彼此的牵扯，一个地方不够和谐，影响到每一个人，影响到每一个人。这是我们都要学习去努力的责任，因为是父母，我们就应该去孝顺，这是责任。天主十诫的第四诫是一条附带恩许的诫命，孝顺父母的就会延年益寿，就会得到祝福，就会得到天上的降福。同时父母，每一位父母都要以身作则，你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必须孝顺你？你的资格在哪里？你的那个尊严在哪里？你的权威在哪里？所以这是权力和权威的区别。不要只是说因为我是父母我就有权力享受，因为你是父母你更应该有权威。这和谈做神父是相似的，说神父应该成为羊群的模范，神父应该比教友更好的去爱天主，更多的去爱人。家长应该成为孩子生活的一个指南，一个带头羊，这是家长。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不只是说的很理想，我们也回到现实当中，不管是大的问题还是小的问题，不管是大的摩擦还是小的矛盾，我们要尝试着去解决，而解决的开始是学习尊重。尊重的开始是什么？我来接受，作为一个晚辈，我来接受婆婆的所言所行，我来接受她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表达，我不再挑剔。而作为长辈，也学习来接受自己的孩子所做的，他就是这样的说法，他就是这样的做法，我学习去看到里边有一份善意，而不仅仅是挑剔，不仅仅是指责，不仅仅是抱怨，更不仅仅是说要去用一个冷漠的方式，一个冷冰冰的方式去处。不用说信仰，首先从一个正常的人际关系来说，这就是不正常的，在信仰内来说，这更是不正常的，因为我每天在向天主撒谎。为什么每天我们都在念天主经，念很多次，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我向天主的这个祈祷，我向天父的这个祈祷，怎么样去兑现？天主，我谁都能宽恕，我就宽恕不了他。不是我不想宽恕，是根本不行。我想看他，他都不想看我。真的，这邀请我们来放下自己，这就是那个舍弃。所以我们不断的来谈说，圣诞节、圣诞期，我们要看的不是寒冷，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是贫穷。贫穷是什么？是舍弃。天主把他自己的那个尊位放下了，奉献了，舍弃了，给了我们。那么为什么你作为家长不能够给你的孩子立一个好的表扬，把你的面子放下？你能够被尊重被孝顺，不是因为你板着脸就可以了，这达不到那个效果，是因为你主动的把自己的那个面子放下，把自己的那一个位置放下，你才能够赚得你的孩子。这是天主的旨意，而且天主以身作则已经先为我们这样去做了。所以每一份关系，连夫妻的关系也是这样，男人们不要大男子主义，昨天我们已经谈这个问题，女人们也不要说女人就是半边天，而且这半边天要很大啊，要遮住天，这样都没有价值。说你争来争去，你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每一份责任表达着什么？你要更多的去付出。你能够有能力把这个家管好吗？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你是丈夫还是妻子，不管你是父亲还是母亲，你有这个能力把这个家带好吗？ 你能够把大家把每个人这个关系都捋顺好吗？你能够把每个人都带到天主的台前吗？你能够成为大家的模范吗？这是权力的那个目的。我们说天主是全能的，但是天主的能力是来服务，服务于爱，让每个人活得都有尊严。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让你家庭当中的每个人活得都有尊严，让每个人都被尊重，让每个人都脸上有一个微笑？这是那个权力的目的。好，你想管理这个家很好，好，交给你可以试一试。你想一想，你能不能够把这一片地种好，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如果你做不好，就谦逊一点，不会有人看不起你，不会说大家觉得说你没有用，因为每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能力有大有小，能力大的需要去更多的服务，能力是为了服务，所以能力就是一个爱的表达。能力去为了服务，不是为了去操纵人，不是为了去使唤人，不是为了去算计人，不是为了有很多的坏心眼。我们已经在提醒，拿走心里所有的恶，所有肮脏的思想，所有丑恶的思想，所有的那些坏心都要拿走，这些对天堂一点都没有帮助，这些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事业一点帮助都没有。你动一个坏心眼，一个坏的心思，你不可能发财，你发了财你也不会幸福，你得不到快乐。真正快乐的开始，真正幸福的开始，是我们去遵守秩序，而遵守秩序就是听天主的话，听天主的话就是好好的尽我们的责任，尽我们的责任就是去爱，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孝顺你的父母，管好你的孩子，妯娌能够友好，兄弟姐妹能够融洽，这就是天主的旨意。把这些都做好，你就可以去向天主交账，你就会心里边有平安，你不会恐惧。即使你活得再贫穷一点，活得再拘谨一点，你的日子过起来是一个有滋有味的。昨天弥撒的时候，神父来讲道理，来讲到爱，爱是一个越分越多的，这是那个爱的意义，越分越多。所以当你越去慷慨的时候，你越会去经验慷慨，但是当你越去封闭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生活越来越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不仅仅在去办告解的时候去说我们的罪过，去说那些我说了很多年的那些，大家有这些有这样的认识有的人不想办告解，为什么？神父都是这点事儿这么多年了，可能你都知道了，这么多年了就是这点事儿，说也没有用反正也改变不了。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心态。当然一个方面真的因为我们很软弱，我们很容易犯罪，很容易软弱，很容易跌倒。但是同时表达一点什么？表达一点我们没有这个决心去改正。比如呢，还是说婆媳关系，我不能向他低头，绝对不能你就死了心吧除非他给我开点绿灯。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表达，根本没有一个悔改的心，根本没有一个悔改的心，大家都在坚持大家都在寸步不让反正我不能妥协，反正我不能妥协。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也来讲这一点，说你可以跟路边一个卖菜的打一个招呼，给他一个微笑，你觉得比较容易，但是你回到家中，你想到一个人你就发烦有的时候是那个样子，我不敢看他，我不能看他，我一看他一定吵架，不 不管是因为谁的问题，这种表现一定是一个不正常的。所以真的让我们每一位成为一个正常的人，让我们每一位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主的儿女。所以办告解与天主和好，一定不仅仅去说一大堆，不仅仅是把这些说了就完了，这个说是一个开始，是我来发现说我是罪人，天主宽恕了我，天主邀请我去度一个圣洁的生活，去度一个天主儿女的生活，去度一个如同天主一样成全，如同天主一样慈悲的生活。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去努力的，为人是不可能的，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天主是爱。在圣诞期我们不断的来听若望宗徒的书信里边来谈到爱，天主是爱，住在爱内的就住在天主内，天主也住在他内。虽说自己爱天主却恼恨自己的弟兄，他是在撒谎，天主不会住在他内。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真的要去反省的，爱你身边的人，爱你的近人，爱你的兄弟姐妹，这就是爱天主的一个记号。所以白白的去爱，不再裹在那些因为这么多年的生活所有的那些琐碎的事情当中，不再裹在那个鸡毛蒜皮当中，学习把这些都放下。因为天主为了爱我，把他自己天主性的那个尊位都放下了。所以天主子的生活是什么？赤身来到这个世界，也赤身归去，如同那个古圣约伯一样。耶稣要一贫如洗的来到这个世界，他要以一个最贫穷的生活住在纳撒勒，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身无长物。这是他为我们所做的。贫穷的意思是什么？是舍弃。天主邀请我们来学习他的贫穷。贫穷不是说我们只是穿一件破衣服，贫穷不是说我们每天只是去吃糠咽菜，贫穷是我们来放下自己。即使你做得很对，把你自己放下，你去爱你的弟兄，你去爱你的姐妹，你就赚得了他。这是天主对我们每一位的渴望。所以这是那个爱的意义。我们接受了天主白白的爱，那么我们要学习白白的去分施爱。不是因为他可爱你应该去爱他，而是因为你去爱他，他会变得更可爱。这就是天主用他自己的爱对我们每一位有的那个肯定。这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每个人我们都不可爱，我们做的都不好，甚至我们做的很不好，但是天主给了我面子，天主没有让我当众出丑，天主没有说让我名誉扫地，天主还在保留着我的那一份在人们心目当中的那个位置，天主希望我也来珍惜，天主希望我也来效法他。真正的爱是什么？我记得跟大家也讲过，我去看一个报纸，报纸上面有一个漫画，他来告诉我什么是爱。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来谈恋爱，但是这个男孩子个子很矮，这个女孩子个子很高。天巧他们这一天见面的时候，女孩子还穿了一个高跟鞋，他们更高，这个男孩子显得更矮。那么第二幅图，这个女孩子就把这个鞋脱下来。第三幅图是这个女孩子把这个鞋给了这个男孩子，让这个男孩子穿上，那么然后他们就平等了，他们来拥抱。这就是爱，把你的忧伤拿出来去装饰你所爱的那一位，这是真正的那个爱。把你的忧伤拿出来，把你的强项拿出来，把你的那个尊严拿出来，甚至把你的生命拿出来去对给另外的一位，这就是爱，这才是爱，这是爱的表达。天主为了爱我们就是这样，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他把他自己的那个尊严给了我们，他把他最宝贵的给了我们，他舍弃了，所以他自己要 躺在马槽，住在纳达勒，甚至走向十字架，为的是让我们都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这是天主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和好圣事不仅仅是我们向天主向神父去讲一大堆那些陈芝麻烂糠，真的有的时候有的教友来办告解，真的好像他一字不差。我不知道是不是说如果这个教友60岁，是不是他从10岁开始办告解，然后50年的时间都用这一句相同的台词。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里边有很多的地方我们还要去努力，我们还要去努力。因为和好圣事最重要的不是去讲很多，最重要的是痛悔和定改。我认识到我做错了，我决定改正，天主求你宽恕我，我愿意让天主宽恕我，我要拿出诚意，我要拿出我的诚意。我的诚意就是我认识到错了，我愿意改正，我决定改正。在我们的传统习惯里边有一个也算是很传统的善功，就是得大赦。我们知道比如说在12月31号，就是年终的时候，我们来诵念年终的赞主诗，拉丁文叫 Deum， 可以得全大赦。在1月1号，在天主之母节，我们来念或者唱求造物主圣神降临，可以得全大赦。在11月炼灵月的开始，1号到8号，我们去墓地祈祷，可以得全大赦等等等等。而得大赦尤其是得全大赦，教会给我们规定了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办告解，接着是领圣体，第三个条件是按教宗的意向祈祷，就是天主经、圣母经、信经各一遍，还有一个条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也是人们很容易忽略的条件，就是定志不再犯罪。这是最难的一点。怎么样我们来向天主求恩典，是借着我们的决心，天主我决定做你的孩子，我决定有一个你孩子的生活，所以恳求你给我恩典，恳求你给我力量，恳求你来帮助我，恳求你来赦免我，恳求你来给我恩典。一个全大赦是什么意思？就是可以使一个炼狱灵魂直接升天堂，补赎他所有的罪罚。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教会还给我们提供更多每天都可以得到的，比方公念玫瑰经、公共诵念玫瑰经可以得全大赦，比方说读圣经至少半小时可以得全大赦，比方朝拜圣体至少半小时可以得全大赦，但是要来满全那几个条件。而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定志不再犯罪。不要认为天主要求的严，因为这样才能够表达我的悔改。我有什么资格向天主说天主来赦我的罪？我有什么资格向天主说？是因为我的准备，我的渴望，我认识到我错了，求你宽恕我吧，我决定改正。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来准备，我们要有一个妥当的准备，否则的话真的就如同我们要理里边所学的，或者叫白告解，或者叫冒告解，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用心，我们只是在走形式，我们只是在说顺口溜，这些到底那个价值在哪里？这些真的就没有意义。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去努力的地方，我们特别要去尽力的地方。承认我是罪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为我离耶稣最近，因为我离耶稣最近，因为 耶稣来就是为我这一个罪人，所以我来感恩感谢天主的仁慈，他愿意再一次给我机会来宽恕我的罪过，他来邀请我学习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接着回到一开始我们所谈的怜悯，学习对每个人有一颗怜悯的心，不要再心硬，让我们的心成为肉的，成为有血有肉的，成为活的，不要再做石头的，不要再心硬，对我们遇到的每个人不要心硬，对我们家庭当中的每个人不要心硬，因为你为最小的一个弟兄所做的就是为基督做的。当你来爱你家庭当中的那个你认为最不值得爱的人的时候，你就是在爱基督，但是当你忽略了他的时候，你是在忽略基督。所以有一些时候有一些人喜欢去参加教会的活动是为了逃避家里边的那个麻烦，有一些人可能喜欢去念经，喜欢去参与弥撒，甚至喜欢去参加一个学习班，一个圣经班，可能是因为家里有一个人让他很烦，他想找一个冠冕堂皇的机会出去做一个很光彩的事情，而忽略了自己的价值和责任。我们可以来想一想什么是责任，对于妻子来说丈夫是你的责任，对于丈夫来说妻子是你的责任，能不能够升天堂就看你是不是尽好了责任。所以我们不只是来讲神父，来讲神父对于每一位教友的责任，我们也来看说我们彼此之间的责任。你作为父母，孩子就是你的责任，你没有把他带到天主的台前，你应该感觉到很脸红。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是你的责任，他们还没有悔改，你应该感觉到很痛心。这是我们彼此的关系，所以真正的虔诚，真正的热心，是让我来发现说，天主爱我这一个罪人，天主也邀请我能够白白的去爱每一个我认为的罪人。这就是天主对我们的渴望。所以学习去培养这一份怜悯，这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每天不断的祈祷。祈祷是什么？祈祷是走向天主。祈祷一定不只是去念那些经文，从早晨念到中午，从中午念到晚上。所以在这里来提醒每一位老人，你们的时间很多，你们可以从早晨念到中午，中午念到晚上，晚上睡不着可以睡不着觉可以继续念，但是念的目的真的是为了走进天主，是为了渴望天堂，是为了好好准备自己的灵魂，是为了把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念经不是为了逃避自己麻烦，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他不够虔诚不够热心，你要在你的祈祷当中去纪念他。你不要认为说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好几十岁了，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了，这是错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一起来努力。那么我们提出几点来一起来反省。第一点，你是不是喜欢办高洁？你自己可以来想。第二点，每一次办高洁，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发了痛悔？有没有真心痛悔和真心的定改？第三点，每次办完高洁，你的决心在哪里？你的决心就是针对自己的问题，你会不会有一个计划，怎么样去改变这一个不正常的状况？第四点，还回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无论是夫妻的关系， 还是婆媳的关系，还是兄弟姐妹的关系，还是妯娌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很和睦很融洽，还是有一些勉强，还是你觉得他根本不存在，还是你说啊，我不想他，我活得更滋润。那么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一开始所提醒的关于怜悯，怎么样去培养一颗怜悯的心，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